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非常高兴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又请到了婚姻辅导专家袁大同老师。在上次的教导里面呢，他也告诉我们啊，婚姻在这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它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袁老师继续的跟我们分享这个有关于婚姻方面的教导。袁老师你好吗？
你好。
嗯，是的。
你好
啊，袁老师，我知道您写了很多的书，那讲到这个婚姻，有一些人对婚姻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想法，或者是错误的一些观念的时候，能不能够请袁老师给我们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教导呢？
哎，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在最近几年，我忽然发现，在这个基督徒的一些婚姻辅导当中呢，有一些普遍存在的认识的误区。
是，
当这些认识似是而非，或者是大家人云亦云，或者是大家好像是认为的一个公理，就这样一直这么认为的时候呢，这些观念的错误会导致你所采取的态度、方法一系列的错误。
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所说的罪呢，不是说你犯了什么大的错误，乃是你没有重靶心。没有合乎神的心意，就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就是犯罪的。所以我想呢，我在下面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会分段的哈来谈四个大的误区。我先把这四个误区呢说一下，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感到很震惊啊。第一个呢，就是误区，我讲的是这个男女都一样。
嗯
啊，我现在说的是错误哈。
错误的就是
错误想法。第一是男女都一样。
是是。
第二个呢，是婚姻是两个人搭伴过日子，明白？
是。
第三个呢，是男女平等。
嗯。
啊，这个可能大家很震惊啊。第四个呢，我讲婚姻意味着幸福和谐。
嗯。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么多，包括我和我的妻子在刚刚做婚姻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是这样的观念。
对。
我们也在这样做哈，但是我越做越发现。是在误区当中。
嗯，
所以随着我们施工的这种深度的不断的晋升，
嗯，
我们发觉它是不符合圣经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这下面的话题，我们都会围绕着圣经，看神的心意是怎样的，
是是，
然后来纠正我们这些已经很传统的
一些错误的想法。
哎，对，很公认为好像是正确的，
嗯，
其实它是严重的错误的。
嗯，
我想呢，今天我可能只能讲一个，我不知道这一个能不能讲完哈。我们
好，
先讲第一个，就是误区，就是男女都一样。
嗯，
这个观念呢，在我们中国，尤其是这个，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是，
男同志能够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
能做到，
都能做到。对，那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等，这个也就把男人和女人完全等同起来。这样的看法呢，对于我们近几十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都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思想的扭曲。
嗯，
所以这个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对，
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就是说这个异象就是有一个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
清楚的
图画，对，
图画，
这个图画是上帝所画的。你明白这个看到神的这个图画，你知道神的远景，对吗？你就呢会照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远景呢，你就放肆，你就是肆意而为，你想怎么走怎么走。
嗯，
所以现在我们婚姻就是这样，大家没有这个婚姻的远景，看不到上帝创造婚姻是不是是怎么样一个心意。因为很多人不信神嘛，
嗯，
信神的很多的基督徒也不太明白神的，没有研究过圣经中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好像每个人都有开自己的车，就开始我想去哪儿去哪儿随便走。
嗯，
而不是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所以神告诉我们，唯有明白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律例，那么神的祝福就会伴随着你。就我们都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话，我们知道上帝在任何的地方都有他的规则的。
对，
所以当我们开车就这样，我们明白交通规则，那个交通规则就祝福我们，交通规则保护我们。但如果我们都开车，可是不注意那个交通规则，那么就会撞车，就会出事故。
是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事故频频啊，
嗯，
是吧？
对，
这个灾难性的这样的家庭的这种灾难，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在婚姻里面有他的规则，有他的律法的律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一起来帮助大家认识这个律啊。
是。
首先第一个我讲的就是这个男女不是男女都一样，而是男女大不同。
嗯，
对吗？
一定不一样的。
啊，
一定是不一样的，
一定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我想从几个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首先，神造男女呢，用的材料就不一样。
对，
对吧？第一个材料就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材料是有不同的用途的。
对，
那个汽车的外壳它要用钢铁，因为它的作用是保护。
嗯，
是吧？它钢铁可以做四个轮子，它是驱动。但是发动机对吗？是提供能量，它这个东西都要坚固，要这个要这个这个非常的这个坚硬，是吧？所以它的这个是钢铁的作用，所以它是一座外壳做发动机等等。但是你要想这个车子全是钢铁的，这个车没法做的。
对。
所以那么那个这个里边就是用布啊，用海绵呐、啊，用塑料啊，是吧？这个东西它是很温馨、很柔软、很有这个弹、这个伸缩力的。这个东西它会做里边的内饰啊，做灯光啊、音响啊、沙发椅啊，对吧？
嗯。
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很坚韧、很这个柔软。
对。
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上帝造男女也是这样的，它不同的材料是不同的用途的。
嗯。
他造男人时，他取的是泥土。
对。
这个泥土来自于是自然界啊。自然界呢，它的目的非常清楚，因为泥土来自于自然界，所以神造用泥土造男人，就告诉我们，男人他造男人主要是面对自然界的，
嗯，
所以自然界的这种冰天雪地啊，是吧？这个风沙走石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残酷是由男人去面对的，所以神也造了男人这种坚硬的骨骼，
嗯，
有张力的肌肉。
嗯，
对吗？这个骨架，这个逻辑思维的头脑，你会发现它都是这个有它的用意的。
对，
所以这种男人是用泥土造的。
嗯，
但是女人不是。如果男女都一样的话，上帝一定是用泥土造完男人，吹了一口气，然后又用一转身用另一堆泥土又造一个女人，又吹一口气。
嗯，
那么这就是男女都一样的。
男女一样了，对。
不是的，他是先用自然界的泥土造了人，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呢，女人呢，她是用肋骨，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了一个肋骨。
对，这个很特别，很特别，就是从
她
造的第一个男人的身上，就是取了一个肋骨。
对对，
她
这个女人，她告诉你，女人不是来自自然界，女人来自男人。
嗯。
所以女人身上，女人是面对男人的，所以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对吧？所以神不是说造一个男人是为女人准备一个丈夫，
对，
因为神对男人有更大的呼召，他必须要去面对自然界，他要，我会一会儿讲男人的这个角色，会讲他跟女人角色是不一样的，而女人的造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女人是要给男人来做他的这个助手的，是这个面对男人的，
对，帮助，对，
对，他是来帮助。这个，所以我们讲，他也讲过，这是材料不一样。我想，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用途，对吧？
是。
所以，那么，他到男人的角色不一样，角色男人是，他说，神将那人安置的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嗯。
这个人指的就是亚当。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
对。
所以亚当造的目的是修理和看守。修理看守，所以男人的，我把男人叫做 CEO 啊。
CEO
就是这个
要管理，
对，他是要做经理的，他是做这个首席执行官，
对，
虽然这个首席就是头啊，
对，
我们男人在家里是头，一定是首席的，
嗯嗯，
但是你不是老板，
嗯，
我们是执行官，执行官是执行董事会的董事长的意思，
是吧？
所以我们的董事长就是神，是基督，
嗯，
所以我们是执行，在 在这个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所以修理男人是要修理看守，修理就是把要保证它正常运转，
嗯，
出了问题要把它修补好。
对，
这个看守呢就是保护，
嗯，
这个守望，对吗？一旦遇到了威胁，遇到了伤害，遇到了进攻，遇到了诱惑，男人必须首当其冲的冲上去，
嗯，
把女人放在自己的身后，
保护她，
保护她，对，
对。
所以你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家庭正常运转，
嗯，
并且要保护她，这是修理看守。而女人不是做这个的，
嗯，
女人呢，我们讲上帝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的妻子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配偶，
嗯，
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上帝给妻子的第一个名字是配偶。这个配偶呢，他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男人把女人叫配偶，女人也把男人叫配偶。
哦，
对啊，就是你的配偶是谁？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另一半，对吗？
嗯嗯。
但是实际上，圣经这个配偶呢，它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个配偶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助手的意思。
对对。
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后边一个
帮助者。
对，
他
是做一个助手。
嗯。
所以我们知道，女的第一个身份是助手的身份。
对。
你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女人，你就要成为一个最最合格的、讨神喜欢的这样的助手。
嗯。
你不是成为一个头。那个女强人成为一个助手，
对，
所以第二个名字呢是亚当给他起的。亚当说，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我要给他起名叫这个女人，对吧？”你看这个女人呢，我要把她叫女人，因为她是从我们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男人的真正的骨中骨、肉中肉。
肉中肉，对。
对，所以上帝把我讲，就是说，上帝，我们可以回想啊，上帝看到亚当被造好以后，上帝看到亚当其实很完美的，只有一个缺陷，就是亚当心里面很孤独。
嗯。
心里很，但是他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这个神呢，没有说马上看到他有是需要配偶就给他一个配偶，而是让他昏睡，又取走他一根肋骨。
嗯。
当肋骨取走以后呢，这个男人醒来了。他发现他睡之前呢，他只是心里面很空虚，
嗯，
很孤独，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他醒来以后发现，不仅心里面空荡荡的，
嗯，
他身体也少了一部分，他这等于是他的这个肉体和他的心灵都需要一个东西来补充。
嗯，
那么上帝没有用这个肋骨造爸爸妈妈儿子和女儿。
对，
我们的爸爸妈妈儿女都不能够真正的填补我们男人里边这个空缺的。
嗯，
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的话，上帝就用那肋骨造爸爸妈妈。
对对。
如果是儿女的话，就会造儿女。他没有，他造了我们的妻子。他告诉我们，
嗯，
只有我们男人这个空缺，不仅是肉体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性的需要哈，
是
这个心灵和肉体的需要，
对，
是唯有我们的妻子能够给我们补充进来的。
嗯。
所以亚当醒来以后，他是站不起来，他就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昂首挺胸做男人的，
嗯，
因为他这个肋骨少了，
对，
空了。身体也空了，心灵里也空的，所以当他的看到夏娃的时候，这个就是能够填补我的这个空虚的空，
嗯，
这一部分，所以他就说，这是我骨，这就是我那个骨中骨、肉中肉，对吧？
是是。
所以女人就是要我们讲呢，她女上帝没有用很多这个讲婚姻都讲过，没有用头盖骨，没用脚骨，用肋骨，因为肋骨是它的特点是很有弹性，
嗯，
而且它有韧性，它虽然本身是很脆弱的，
是
肋骨是很脆弱的，但它就是保护心脏的，
对对，
保护我们男人的心脏的，是吧？所以我讲就是说，这个也是最贴近心脏的，所以女人要做丈夫最贴心的人。
嗯，
你要不是保护，你不能保护男人的身体，你要保护男人的心，因为男人是心呢，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
对，
我们非常容易，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耶稣的门徒都是男的，可是他们很容易放弃，很容易气馁，是吧？
嗯，
真正的不容易气馁的是女人。
对对。
所以她受难的时候没有跑的全是女的，男的都跑掉了。但是并不是说因为女人能够比男人更有这个韧性，上帝就用女人来做事情，上帝还是要男人做事情，所以让女人来去激励男人，
嗯，帮助男人，
帮助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增加他的韧性，是吧？
嗯，
用女人的温柔去激励他。
嗯。
所以不是我们想，很多的丈夫都是想，很多的妻在北京啊，我在中国很多的妻子都是想帮自己的丈夫，就是啊，我让我妈给你找个工作，
啊，
你托我的哥哥的，就是我，你这不是在这个方向帮他，
对对，
这种帮助谁都可以帮助的。
嗯，
但是这个男人当他感到很灰心失望，他没有看不到那个，他不能振作的时候，只有我们的妻子能够起到那种以女人的温柔去温暖他，
对，
让他去，我你是我心中的英雄，你是男人，你这个东西是别人不能取代的，我们的父母儿女都不能取代的。
而且别人讲这种话的力量不如女人，就是自己
的
妻子，妻子的力量。
女人的这个温柔哈，就是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当我感到很气馁的时候，就是我妻子的这种温柔哈，
是，
他往你肩膀上一趴，
他
一抱你，他说的你怎么，他这个女人的这种。就女人使男人像男人，
嗯，对，
男人不能使男人更像男人，就是那个女人的温柔，那个肋骨的作用。
所以女人的这个温柔的力量是特别的大，
太伟大，对
对。
所以这个我知道，我很多次的这种这个振作，是我的妻子的温柔使我振作起来的，
嗯，
让我觉得我在这么软弱的一个女人身面前，我必须坚强，
嗯，
我必须要站立，我得。这个，像个男人，
是他，
但是别人你不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力量的，是吧？
是。
我讲这是他的第二个叫做女人，他第三个名字叫做夏娃，夏娃就是众生之母。原来，上帝给我们妻子的第三个角色就是做母亲，做妈妈。现在很多的女人不愿意做妈妈，生了孩子以后，
不照顾了，
不照顾不管了，交给爷爷奶奶，交给幼儿园。然后就去像男人一样的去打拼，像男人一样去工作，越来越男性化，
对，
越来越职业化，其实就是男性化，这个越来越不像女人。但是这个家里面就像汽车一样的，它里边没有沙发椅，没有那个舒适的内饰，这个车子它就没有人敢坐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家里都是这样的。那么男女都在外边打拼，一个军队不能都是战斗员，他必须需要这个后勤的这个不断的补给，
对，
才能使这个军队能够有持久的战斗力哈，不垮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军队的这个智慧这个原则，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上帝先造的家庭，
对，
男人在外边这个打拼支撑保护修理看守，女人温柔的家里营造这个家庭的氛围，对吧？现在我们现在中国那么多的家庭就完全没有家庭的氛围了，房子很漂亮，家具很豪华，什么都有，但是没有家庭的这个温暖的氛围。因为我的妻子在身体最软弱的时候，我又当男人又当女人，
是，
但是我觉得家里就是怎么也没有那个家庭的那个温暖的氛围，
是是，
非得我妻子来扮演这个角色。她就是什么也不做，她往那一坐，她跟我们说说话，她一个笑容，她一摸摸我们
就不一样了，
都完全不一样的，这完全不一样的。
对，
现在家里非常缺少这样女人，缺少女人，缺少母性的这样的温暖，
对，
所以家里都冷冰冰的。
所以这个家庭夫妻的角色，他们的位置能够摆对了的话，就很多问题就能解决了。
对对，是的，
这
样就解决了。
是，很清楚的解释，这个神造男女的材料不一样。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真的是，尤其是做妻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来自男人，为男人造的，而且一定要成为男人的助手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照顾我们的丈夫。
是的，
做一个最贴丈夫心的人的时候呢，就能够带给丈夫一些男子气概。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无论是香港啊、中国啊，或者是国外，男人越来越没有男子气概。
是的，
女人呢就越来越想出人头地。
是因为女人越男人化的时候，男人就女性化了。
对呀、啊，
所以女人越女性味十足，不是那个外边所说那种性感，那种性感那种暴露啊，不是这个东西，是女人的温柔。
对，
对吗？这种温柔是男人更加像男人的。
对。
对，
袁老师，你知道吗？我在香港有一次在一间教会里面讲，也是讲交友恋爱婚姻吧。那我也是 常常就是关心那些青少年的孩子，我觉得让他们在婚前就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对。
那讲完了之后呢，那一堂课大概也是一个半钟头讲完了，有一个小女孩啊，大概中学三年级，
嗯嗯，
她来问我，周师母，什么叫做温柔？我吓一跳。所以可以想象到香港的一些女孩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温柔。
是的，您知道周师母，因为
是
我在经过这段年间，我发现就因为从小没有输入，
嗯嗯，
从小时候他们的父母，他的妈，尤其是妈妈，没有给孩子这种温柔哈。
是，
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呢，就是刚几个月，刚一断奶，妈妈就不再奶孩子，开始外边去工作去打拼去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者交给保姆。说这些人绝不跟孩子温柔的，
是，
他就把孩子当成玩意儿一样，当成这个，当成一个小小猫小狗一样的养着他，不要他出事儿就可以。
嗯，
但是完全没有母子之间这个互动，所以妈妈怀抱着孩子，亲吻他，爱抚他，就给他这种肌肤之亲。
嗯，
这种你没有温柔的输入，这个孩子他就不懂什么叫温柔。
对，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中国目前这个。你会发现整个一代这个女性啊，
嗯，
普遍的都没有女性的温柔啊，
嗯，
都像假小子一样的，风风火火，说话非常的铿锵有力，对吗？
我觉得中国还挺好的，但是在香港已经很多很多女孩子真正失去了女孩子的温柔。
是的。
而其实神造我们女人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武器就是这个温柔嘛。
是的。
但是太多的时候都不懂得用，我觉得太可惜了。
是的。
嗯，袁老师，你能够跟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如果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男女都一样的话，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男女都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小开始吧，
嗯，
父母对于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样，他一样的养，
是，
你知道吗？一样的养呢，你会发现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从孩子从小这个性别导向不清晰的，
嗯，
就我们孩子生下来以后有一个第一性征是不一样的，
是，
就只有外生殖器，但是这孩子的性格呢，对吧？他有一个上帝给他带来的这种基因，但是后天的这种导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子，她女孩子天天活在一些小伙一个男人的群体当中，
嗯，
跟男孩子一样玩，你会发现她长大以后她就是一个假小子一样的。
对，
我们这边有很多这样的，对吗？一个男孩子从来不跟没有父亲的这种带领，
嗯，
没有跟男孩子这种互动，天天活在一帮女孩像贾宝玉一样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很女性化的这么一个男人，是吧？他天天活在一个女人堆脂粉堆里，脂粉气很强，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会导致你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同性恋越来越多，
嗯，
因为他自己的性别导向他不知道，
嗯，
他不知道他是男人他是女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会发现这个中性人在现在大陆非常的受欢迎，
嗯，
演员如果你是中性化的，
哦，
越是如果是个女演员非常男性化受欢迎，如果是个男演员穿着女人的衣服装女人的演出，也就不是男人演男人女人演女人，是互相这么倒着演的话会非常的，
嗯，
这个很火爆的。
哦，
过去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我问过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他们第一次看的时候心里很别扭的，
对，
心里很不舒服的，但是因为太多了，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
习惯，嗯，
习惯了，慢慢他就接受了，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时尚，
嗯，
你知道吗？
嗯，
这个东西很要命的，因为圣经里有非常清楚的教导，都说我不许男人穿女人的衣服。
对，
他说因为什么？就他我不是为什么不能够穿女人？他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当接触这个异性的这种服饰啊，生活的这个举止的时候，这种生活的这种样式的时候呢，你潜移默化的产生一些心理的变化。
嗯。
你会发现这个有中国很多的戏剧是男演女，女演男的，
对，
对吗？他这个你会他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动作都异性化，就是男人说话有
娘娘腔，
那叫娘娘腔，是吧？女人说话就这个男，你他包括这个女的这个白领啊，他老做这种男性的工作，你会发现他说话就带有男人的味道，
嗯，
男人味道是铿锵有力，不容置疑的，
嗯嗯，
女人都是商榷的那种，是吧？这个推敲的这样的话，所以女人都是开始啊不行我要怎么样，就是很掌控啊，这都是一些男性化的特点。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在中国这种什么什么气管炎呐、啊，
对
对吗？什么什么这个南方叫什么八耳朵，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地方都像上海是叫大上海小男人的等等，
嗯，
越来越普遍，
是，
对吧？这个东西大家视而不见，他不知道，但是这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男人必须像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你要，所以他上帝每完成一个创造，他说你们要这个各从其类，
是。
我们男女也要各从其类啊，
嗯嗯，
对吧？所以这种异装的服饰，异性的这种生活方式，现在越来在大陆上，我不知道香港怎么越来越普遍。
对对，
这种情况就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就生了一个孩子，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嗯，
我生了一个女孩子，我这个女孩子不能够让她太温柔，不能让她太软，因为她太软的话，我以后就白养了。
对，怕欺负受欺负。
对。很掌控，我这个投资才不会白扔的，
嗯，亏本，
对，所以这以后都听他丈夫的，我等于白白赔进一个人去，
对，
对吧？我们都希望丈夫能听女人的，
嗯、
你看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而且你知道，其实女强人的妈妈，
嗯，
你会发现她的儿子一般来说都是很软弱的，
懦弱的，
很懦弱的，对，
对，
是吧？就这种你违反了上帝的律例，
是。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嗯，
不堪设想，他们都不太清楚，所以说，
嗯，所以男女一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而且自己的角色也是不同的时候呢，
是的，
男要有一个男人的样子，女人呢就要有女人的样子，这样运作下来的话，整个的家庭社会才能够健康起来。
是的，
嗯，非常谢谢。
现在中国的幼儿园呢，发现孩子们都、
嗯、
因为父亲们都忙嘛。
是，
妈妈也都女强人，所以发现这个孩子缺少这个男人的阳刚之气的滋润。
嗯嗯，
所以他们就在幼儿园里招了很多阿叔，你知道吗？就是雇佣在幼儿园里面雇佣阿叔啊。
哦，
就是、男的老师哈、啊。
是。
这个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谬误的做法哈、
啊。是。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是一个孩子完全没有保护意识的。
对。
对吧？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个阿姨没有这个阿叔呢，是因为这个阿叔一旦是心术不正的话，这个太危险了。
对，
他因为孩子没有保护意识，所以女人总是比男人要安全一些的。
嗯，
所以但是他现在发现这个，因为过去这个男孩这个不管男孩子女孩子，这个父亲的阳刚之气的滋润是家庭完成的。
嗯，
那、
嗯、
现在家庭没有这个老师发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爸爸都缺席，都是缺席父亲，怎么办呢？就要人来代替这个父亲的角色呀、啊，在幼儿园里教这些孩子们踢球啊，就做些男性化的这样的运动。但你要知道，你这个做法的话，这个如果我有孙女的话，我绝不会把我的孙女送到一个有阿叔的学校去的。
对对，
是不是？
是的，
这个太危险了，这个不行的。
嗯，
所以你看到就是人们就开始用这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你填补这个位置，
填补这个不行的，你这个父母之爱是不能够替代的，
对，
就完全不可取代的。
嗯、
我讲，我包括我在讲亲子教育的时候，我也讲，我说的，我给你们讲，只是讲我怎么运用，但是你必须做你孩子的父母，你不能用我的方法照搬的你孩子，
对，
因为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不一样。
对对，
如果父母之间可以有替代的话，上帝就给100个孩子一个父母就行了。
嗯，
不行的，他是给你自己，你要做这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父母，对吧？
对，
你是不可取代的，孩子也是不可替换的，所以都是你要学习别人的经验，然后根据上帝的带领，你来亲自的来做这个孩子的父母。
嗯，
你不能找别人去，阿姨代替了妈妈，阿叔代替了爸爸，这个孩子就完了。
是的，是的。嗯，
他就以后也六亲不认了。
是的，不一样的。
对，这个，所以我讲这个，一定不能够男女都，你要扮演父母这个角色，
对，
必须扮演。
嗯。非常谢谢袁老师给我们的教导，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明白，神造我们男女的时候呢，用的材料都不一样，所以自己各有自己的本分跟角色。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请袁老师继续的跟我们讲一下男女在性格情绪方面的不同。谢谢袁老师。